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30分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点15分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3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台湾的媒体工作者，也是前台北市议会的议员。 简于愿女士，今年4月前文化部长龙应台在《纽约时报》有一篇他的文章，标题是说北京未开枪已给台湾社会带来裂痕，引起网络上很多讨论。批评的人以1996年台湾首度总统民选中国会战落在基隆跟高雄的外海。 去年8月北京发动大规模围台军演，还有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国关押了5年，八旗文化总编辑互查今年3月在中国被扣押等等为例，就直言反驳，是何等的冷血才能写出这种北京未开一枪。 事实上，有形的炮弹都是我们看到了，多数是无形的战争早已在我们的生活日常悄悄开打。包括大家每天看的报纸、电视、广播，台湾的民众所接收到的讯息跟言论，都受到北京认知战的直接跟间接的影响。2004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曾经以入脑入户、入脑入心来指示中国对台统战的方针，直到现在还是北京影响台湾的主要策略。那在这个过程中，是怎么透过媒体来进行，这就是我们的今天主题。那今天节目我要介绍简于愿他所写的一本新书，其实就是他的论文，改写出来的。看过人都觉得他非常有说服力。本书透过新闻工作者的第一手的探访，深刻揭示了中国如何影响台湾媒体的运作。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我们今天节目现场的贵宾是台湾的媒体工作者，也是前台北市议会的议员简于愿女士。于愿你好，是杨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上你的节目。我也很高兴，看到你出书，好久不见，那么努力，真的。
不简单了，没有，你们比较不简单。我们以前常常一起坐飞机，那是汪本虎汪大哥的时代。对，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铁，
没有高铁。对，所以我们每天要到高雄的八五大楼去露营，你记得吗？所以每天要坐中午的班机，然后飞过去之后再赶末班机回来。你还赶得回来哦？
我赶不回来，
我都赶回来。我每一次，我跟你讲，你是头等舱待遇，我不是。
我是晚上要去上他现场，然后就没有飞机了，所以我就必须住在八五大楼，住一个晚上，隔天早上还是。但是我那个时候比较惨，因为我早上还有一个现场的，
你有一个现场，对，好像是7点到9点现场节目，所以有啊，他有几次让我接现场
call in，
不知道接到几点之后没有末班机，好像11点还是12点，然后接着我就坐凌晨的车，因为我得立刻赶回来。那到台北的时间是4点半，但你6点左右就要去这个节目现场，所以有一个半小时，到底要不要睡？
对啊，
就是不敢睡下去。
在的时候觉得那个是 good old day，
对，虽然我们觉得每天都觉得好像这个社会气氛非常的战况激烈，
可是我们觉得
澎湃，
热情。
是我们觉得我们每一站都赢啊。
还有我也觉得说社会改变很快速，它是朝正向去改变。
对，
但当时在汪本武那个台湾新生的年代，它收视率也很高，就是超过连续剧了。那个时代那是一个美好的打造时代，但那个时候对手不是共产党，
对，那
是
国
民
党啊，所以相对比较好打。
是的。
我记得他开这个节目啊，是有一天他跑到，当时我是台湾 news 的社长，他有一天跑来就说，哎，那个邱先叫我开一个节目，他问我说我有没有一个给他的建议，我是说用台湾话讲世界大事。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哈。我说第一，台湾话是你最会的，第二，那个情感是只有你有，那我们用台湾话告诉大家这个国家自己的，然后我们面对这么多的压力，我们必须越战越勇。
那那个时候很有趣哦，你就发现像我的台语没那么溜，但是我在那个节目里面，我每天就是写完我要讲的话之后，再对着镜子把它翻成台语。
哦，
很辛苦。但是那个时候我发现有几位国民党的立委跟议员，他们来到本土的言论的市场用台湾话讲话之后，他的结论跟他在上华语的节目的时候结论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我觉得透过本土的妈妈的语言去讲话，可以有效的改变社会的论述结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效的。所以回过头来，我一直在观察媒体的改变。我们必须要说，现在当我们的对手在舆论战、媒体战、资讯战的对手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的时候，事情变得难缠很多。它就像泥巴掌一样，就像一个人掉进了流沙里面。
流沙里
面，那你当然你要一直出手，可是大家就混进了这个流沙。所以这种对于国际资讯战的打法和跟国民党的岛内的战的打法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你写了一本书叫《入侵编辑台》，谁入侵的？
你刚刚提到龙应台嘛，
对，
龙应台说对方根本没有炮弹啊。龙应台的观点最大错误就在这里，战争早已经开打，
早已开始了。
对，而且
你的书上有这一句，
对，就是那个战争的分野不是海峡中线，它已经进入到台湾的街头巷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实已经开打，
已经开打了。对对，那所以他你如何开打？龙应台他一定没有观察到，
有人是视而不见的。选择性的视觉。
对，我访问了一个蛮大咖的广播人，那是本土派的，他长期都是做广播，他没有做电视。那他的台语讲得很好，他每次要去开他的听友会的时候，都是100多桌的。他一开就是100多桌，不是免费，是你要付很多钱去吃的。一开100多桌。他们那个电台就是白狼张安乐亲自去接受访问2次。
哦，
台语呢？
台一台，
对，所以那到底他金额是多少？所以在我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他其实就一个节目的广告投入都合法的哦，因为这不是地下电台，不是没照的，是辣的老台，他是100万到200万，就让白狼张安乐去接受节目专访。那这样的金额你觉得多还是不多？其实100-200万在台湾的商场到处都出得起啊。那但是他买你的节目之外，就是除了置入访问里面，有的时候就置入一些中国的简单的新闻稿，刚才安妮娘娘，然后而且主持人跟我说，有的节目他给你100-200万，然后你就觉得说你根本不想念对岸的稿子，每个人听恭维嘛，不想讲，那怎么样也还可以商量，你就放个歌也没关系，就比你卖药卖保健食品还要好赚。
是，那所以这样的本土电台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这些电台也蛮辛苦啦，我们坦白说，因为这些年一个当然是也很多人抵抗了这个压力，很多人就没有赚这个钱，但是这些年来台湾的媒体数量太多，广告都被网络部门拿走了，我们也都知道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好的广播节目它的主动乐听人很多，乐听人赞助的也很多，但我们要看，就是这个就是入侵编辑台，我们都知道在上个阶段大概人尽皆知，就是来买台湾的报社跟电视台。
对，
早些时代他们是用酒店大亨买香港的新闻台，然后用米果老板蔡旺旺来买台湾的媒体，但那个是上个阶段呢，那个是有代理人跟台湾的协力者的年代。但是这个时代它又进入到一个更进一步的，我说的这个广播的 马一法他更细致了，就是在有的广播节目他已经是到直接用对岸的节目，可是他把它结合了招待大学生去，他人家对岸的一个综合节目剪成20分钟，里面没有中国语词了，然后讲的只是文化的，哇，中国山川多好，可以玩。那这个阶段到了现阶段，我觉得更加严重的就是进到战争已经开打，最新的这个新闻，那个企鹅妹她不是到台湾吗？
对，
那个韩国直播主网红，
对，
她走到7天左右的时候，她的抖内金额已经是30万，是美金30万、欸、她走完的时候，她可以在基隆买一栋房子的、欸、那所以我现在要谈的就是直播主的抖内是这个阶段我觉得是蛮厉害的一个直播主的威权渗透啊。当然这个威权渗透在我的书里面的第229页里面就提到了，就是现在已经不是代理人的战争了，现在老共那边是不必经过代理人跟协力者直接进入台湾的舆论市场。以前我们上个阶段讲的那个什么酒店大亨来买报社买媒体啊，米果大王来买报社等等的，这个都是上一个阶段了。因为中国对台湾的政治发动者有国安部，我们知道有统战部，有国台办，有中宣部，可是现在这四个都已经可以整合直接舆情调控台湾的舆论市场。以前我们都说那是商业，以商业控制，现在直接渗透收买我们的意见领袖。当然在组织的部分我没有写的很多的，就是宗教渗透还有校园组织渗透，这些都很厉害的。好，那这个渗透进一步直接操盘，他只要用社群软体直接指挥媒体干部，指挥我们内容，直接影响，甚至是透过资金他直接抖内，抖内就是赞助，赞助给网红跟主持人。
所以那个他所谓的播出以后有多少人的那个数字，不是抖内哦，那个数字是真的吗？
而这些数字哦，我相信 YT 就是 YouTube 的数字，我相信是真的。我的好朋友当然都是这一些网红直播主，还有就是政论节目的主持人，也都是在媒介里面。你看像我们以前每天早上都要看那个数字，就是那个乐听人的 AC 尼尔森的收视率，现在他们当然还是看收视率，可是收视率并不是电视台主要的经脉，现在最主要的经脉已经是 YouTube 上面的分润。那分润的话，像你在个别的直播主他只要有10万以上订阅，他就拿到一个银牌嘛，对不 对？那现在电视的争论节目也都有这个银牌，甚至有40-50万、100万人的订阅。那他们每天他们网络的分流的时候一看就知道，他们部分的争论节目主要的目标对象是海外华人，所以海外华人他的数字一下就涌进来。有的是我上次看过一个也是我们政论来宾，他自己开网络直播，他一开5分钟之内就40几万。你想想看，上班时间在台湾的频道里面40-50万上来，他一定是有海外的嘛。那海外里面当然你也看得到，有的是跳，他的 IP 是可以直接跳，有的是美国，美国当然数量还是很大，可是我们心里都知道他不管怎么跳，其实多数都是来自于翻墙的小粉红。所以在我
所以那个数字里头很多是
翻墙的，因为 IP 你看不出来， IP 他只要跳了之后每个人都是会转掉的，
他可以
对。那所以我们网军，我们本来说中国军队本来有一个正式的网军编制，它是61398单位，
对，
它就是网络战争支部。是，这是我们在1990年那个超限战，
好像6139什么后面这个
61398，对，
有好几个号码，
它后面还有好多个，对，
号码都是
对。那它这些网络战争支部哦，我们过去就研究过，它里面到底有多少人？这个数字当然永远不可考。可是，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的官媒曾经写出来过，说这个网络战争支部当时聘用200万名舆论分析师来做舆情调控。后来这个新闻就消失在网络上，网络版已经都 delete 掉了。可是，当然我们大家都有截图。2013年这个数字，很多人以为说可能吗？200万人。可是你实际去参考哈佛大学曾经做过的5毛党的水军研究，200万是还算刚刚好而已，
刚刚好，
它不算夸张的数字。在10年前，200万舆论分析师做舆情调控， 这个水军当然数字哦，以中国十几亿人口，我觉得200万还算好。那当时的舆情调控，十年前最主要还是对于他们中国的内宣用的网络部队。可是你现在来看，他们的内宣哦，舆情围观调控情况相对于海外稳定，这些的网络战争支部、超限战的核心支队，其实早就已经转做外宣的网络部队了。也就是他们在华人世界里面，透过台商或在台湾的代理人，直接就进到台湾的媒体组织，进到产销结构。
那于燕，我请教你哈，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些现象，我都看到了在值上的变化，也有一些量哈。
嗯。
可是我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常常会去计较一个，就是它实质上面的，以前有一个很难听的名词，叫做饲料换肉率了。
嗯，对对对，
那你的意思说，
就
他那么努力啊，到底多少影响力？比如说，我就直接拿来说，那选票，
很多人以为觉得没有用，有的人就是天真去看这件事。我们刚刚提到了笨胡兄，他把蓝的议员要求他讲台语两个钟头之后，实质上他的内容就直变了，所以对受众来当然有影响，甚至对政论节目的参与者都有质变的大规模
影响。
所以当网军大规模铺天盖地而来，它会不会造成影响？它当然会，但是当然里面分成两种，一种是完全不会有影响。它最明显的案例在我里面有提到，就是周子瑜事件。周子瑜的事件，我们看到的是中间的情况，但是其实我当时研究的就是，当时周子瑜他已经在韩国出道了，然后他出面道歉，他道歉完了之后，结果小英总统后来声势反而大涨嘛，因为在选前几天他是迫于无奈，但在小英总统当选的那一两天，有 DDoS 来自于中国网军第八，那个时候第八出征寸草不生，就是这样。所以突然就是小英总统当选之后，第八一声令下，在中国的微博要求他们说，我们立刻全部翻墙进攻台湾。所以在那几天的时候，周子瑜的公司网站一系宕机，因为他是大规模一系突然来攻击，同样的他也攻击了三立新闻，他的理由就是说，既然让民进党当选，他也立刻攻击了当时的台湾总统府网站，也是一系宕机。我有回过头来，就是在这个事件很多年之后，很多中国的学者写了研究分析，里面有个学者还是念过来过我们台湾念书的，他们如何分析第八的中国网军翻墙来攻陷台湾的总统府网站。那个学者写说，这是中国人和台湾民族情感的自然体现，是有助于两岸情感的。你当然觉得这是垃圾废话，但是我看到的就是，那么当年这个现象到底有没有在台湾媒体被揭露？其实杨大哥没有，我们事后知道这些，就是周子瑜引发了反弹，改变了情况，对。但是第八这个现象，在当时我们媒体并没有大规模报道，可是第八后来在台湾有一个第八的负责人，负责台湾的脸书。他专门做很多遏制下流的讯息，例如说我们前段时间不是 COVID-19 就有个谣言说其实台湾都盖住了这个假讯息，台湾已经死了700多人，被埋在大巨蛋下面。
对对对，
那这个台湾第八他也说小英总统其实有生下了李前总统的私生女，你很下流吧，很低级这种东西。但类似第八这个在台湾，就是后来证明这个人曾经去中国受过网军训练，台湾的法院判他3个月，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事很可笑。但是我说分两种影响力，一种没有效的我们可以说是第八这一种、
okay.
低级的网军，他也是台湾人，但他本身可能品味就如此，所以他下的留言也都是低级的。可是我们最不能忽略的是外，另外受过媒体专业训练，也是高级知识分子，他在认同上面，其实我本书里面《入侵编辑台》这本书，我们访问了20几名朋友，但我只写下10几名资深的，就是对本研究有帮忙的。但这些的资深的朋友里面，其实多数都是媒体专业人士。那我一个一个去从里面，
你有个表格吗？
对，但我在书里面删掉一些，因为我担心他们造成他们困扰，因为他们都是长期参与，
就是几号几号嘛。
对对对，他们都是长期参与中国两岸新闻的，也都是我刚刚所说的关键节点。 其实他们里面有网络公司的负责人，那么也有叉叉传媒，就是现在最厉害的网站的负责人。这些人他们是透过很专业的手法，然后是融媒体式的。融媒体就是说他不会只来一个广播讲讲话、他广播讲完了之后，
这是一个大编辑台概念。
对对对，他广播讲完之后，他会觉得哎，那简院讲的这几话，他就把你剪接，可能剪前后两句，就是最近的美国众议员说的轰炸台积电事件。
是，
他剪接完了之后，他觉得哎，这个恐怕在广播没办法发酵。他过了三天，他透过 Twitter， 然后再直接打。那 Twitter 完了之后，他第一站通常是电子报，台湾的电子报。那有的时候是中时电子报，有的时候是某台电子报，有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进到叉叉传媒，把它改成新闻写。那这些叉叉传媒，其实我们也访问到了关键人。表面上的钱来源，你想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网络报，他根本在台湾赚不到钱，可是他每天都改编你台湾的新闻及网络的健康谣言，他看起来那些标题就非常耸动。好，那这些叉叉传媒的钱哪来？其实都是经过公安公司，但是事实上这些钱当然都来自于对岸，只是他在台湾法令上都完全合法了。当然这些的叉叉传媒他们再去访问这些事情，就是或者透过他们旗下的写手写出来之后，就成为在整个杨大哥所说的大编辑台里面的关键的一个节点，接着他再继续散布扩散，然后最后还会透过台湾的 PTT， 那台湾的很多什么台大的野林网站正黑网版，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公安公司在操作，他每天就会转发特定讯息，然后转发特定讯息之后再透过网络推波，然后接着这个议题到第二天第三天就会变成前中天某记者前什么中时某记者他网络直播的话题，那就是你会出现你刚刚的现象，网络直播一下去的时候，对，
等于是这个意思。
然后就是他开始直播讨论的时候，他讲了很多似是而非，可是前面的抖内金额还有流量一定都是十几万二十万起跳，抖内金额也都是会让你觉得说，
那谁抖内呢？
这些抖内事实上是来自匿名的金流，每个抖内
匿名的金流，
对，抖内他都会有代码，比方他可能是 Chris，可能是预言，那他很多人抖内你都是看得出过去的，那但是这些人有的人其实是找到实体人，那他里面就掩藏在里面，其实金额有时候不会太高，我看有时候都五千八千，所以很多人都说希望干爹赶快来。这两天我们看到那个抖内直播主弃儿妹的里面的一个什么爷，听说在网络上他就蛮出名，他不是只抖内他，而且他通常一趟行程里面他都会抖内好几个钱，好多次分次抖内，这些抖内方法当然会有效的做舆论调控、舆论微调，就是我刚刚说的中国就有200万，但他要做到是这么细致的，而不是像我刚刚所说的第八那种台湾人看了都不会相信的。那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差别，有一种是没效的，像第八出征这个孝道往生，因为是台湾网友把它改的，就是觉得很低级啊，每天吵这种事情。我们当然可以抱怨说，哎，台湾的法院怎么都司改好像没有达成这个效果，你明明已经违反国安法，而且证明他还坦诚接受中国的网军训练，然后做出这么低级的谣言，但你只判3个月，而且他的中国籍配偶是缓刑，未遭文书还全面缓刑。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讲的这种细腻的操控，他透过台湾的直播主还有台湾的政论节目参与者铺天盖地影响而来的，我觉得他的影响是非常大。我再举个例哦，杨大哥有常坐计程车吗？
有，
我常坐计程车，
会坐计程车。
对，那我坐计程车的时候，以前我们常听他们都是听广播电台嘛，对不对？连续和平啊，宝岛联播网啊，而且那些各种都有。但是现在我坐计程车常做到，就是其实问讲是台湾人，也不一定是外省籍的第二代三代，可是他们都是在看听中天新闻。
哦，
我常常遇到，我的几率还蛮高的。
我大部分坐到计程车，我一上车就关掉他在听什么。
哦，那就是绿军。一上车会关掉的是绿军。
哦，一定要关掉。
对，一上车不愿意关的，其实他们 当然我有的怀疑说他们是接到指令吗、
哦
哦、那因为我有时候是没有戴口罩我就是一个公众人物上来
是
那有的人会认得我
对啊
他只要一放
我大部分的计程车都会
跟我
打招呼、
哦、对、嗯、那就算认得我的时候他只要继续开的时候我就必须开始公开辩论
哦、嗯，因为我不会，我有时候会问他说：“啊，这旋转。”
嘿，
啊，他就哎、聊一聊天，有时候就到最后，最后一句话就颠覆他了。
但是因为我是假设他认出我是公众人物、嗯，这是我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有的社会责任。
是，
但如果我戴着口罩和帽子的时候，我就会从头听到尾。那我听到
人家会认得你的声音的。我跟你讲，这计程车司机的耳朵都很厉害。
很厉害。
我有时候也是，比较以前都要戴口罩嘛。
对。
我一开口讲话，他就说出我名字了。
哦，好恐怖啊！
很厉害。
对，很厉害。但是我认为，在中天的这个散播上，他们其实是会要求他们的乐听众说。你现在要赶快，然后而且他们会念出谁谁谁懂内了，还念出了说啊谁谁谁有上网，已经上线了。这个是我看到这个几个他们的主播，我是透过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都会听到，这个都是对的，这是对的网络操作，显见他们是有刻意，中天有刻意在经营网络族群的，而且他们透过问讲去散播，有的问讲他每天在狭小的空间里面，
对，
他
洗脑，
对，我们会接受。比较偏激动型的论述、
嗯、
它会对特定的人等有影响力，那这个部分的你要说是洗脑也可以，然后其实同样洗脑另外一个美容院，如果厂商美容院他们现在美容院都是某周刊，
对，
它是正的，那真的是有效啊、我妈有一次去洗头的时候，
明的是洗头华，暗的是洗脑，
对，以前我们都知道啊，说这是蔡奇亚夫人、柴契尔夫人的方法，
对对对，
但现在人家共产党会不知道吗？所以共产党透过了这些周刊，
都是大本周刊嘛，
对对对，那现在这些周刊，像某周刊在他的周刊里面骂我，我就特别没有让家人知道，哎、我妈去美容院回来，竟然我说
知道了
这种新闻你怎么会看到呢？他说
周刊、
美容院就是只有这个周刊，那这个当然是人家认真在做这个事，那他们连既然连这种电台其实都买了，而且甚至有的电台他也知道说这个电台频率不够强，他其实说啊，这一两百万就是给你某电台让你去拓增你的频道，而事实上你都不必讲什么，你去尽量放你的音乐，只是放音乐，他干扰的就是隔壁的广播的那间频道，你看这个事情是做到多细致，就是入岛入户入心，就是很贴心的把你们 做到，那这些当然是对台湾的舆论市场会有很严重的影响。
当然这今天我们、引用一下无国界记者组织啊，他最近发布2023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有特别提到全世界新闻自由表现最差的国家、就是北韩跟中国、那台湾当然排名很前面，那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禁国度、那另外一方面台湾是35名，比他好非常多，领先南韩日本、可是中国在渗透改变香港的新闻自由以后、香港好惨哦，从58名掉到现在140，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新闻非常不自由的国家、他们却非常自由在台湾。
对，但就是我的名字，它是威权渗透，
威权渗透、
那中国威权渗透，但其实这不是台湾独有的，俄罗斯也是这样对乌克兰、对拉脱维亚、
就是。所以现在看起来，自由国家、民主自由国家、开放这么自由的环境，却使得这些独裁。这些专制国家呢，在你的国家里头非常多的这个入侵哈，打了很多破口。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有效啊进行民主防卫啊？今天节目啊，因为我时间的关系啊，我要先讨论到这里啊。明天节目我要继续访问检院啊，有关这个议题要进一步讨论哈、检院啊。能够你看你刚看到他这样朗朗上口啊，人家可是努力过的啊，写了论文啊，论文改编的书《入侵编辑台》已经出版哈，欢迎大家哈买来看，那以行动表示对台湾新闻自由关心啊，有看有保庇哦，谢谢大家，
谢谢杨大哥，拜拜。